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牌子写个字说圣诞节的 message 10:30要在这个地方讲哈、哦，那所以我也先讲一点圣诞节，因为有人可能没有听过哈、哦。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耶稣诞生在哪里？基督徒都知道、哦，没有听过的人有没有？没有听过耶稣故事的有没有？有没有人不知道耶稣是诞生在马槽里？有没有人不知道？我问你们，为什么耶稣诞生在马槽里？为什么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哈，是为什么？没有地方住，因为客店都客满了。这件事要对我们的心说话。创造宇宙的大主宰来到人间，没有人能接待他，因为耶稣，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圣经，当玛利亚圣灵感孕，玛利亚怀耶稣以后，这个约瑟，玛利亚的未婚夫，听说玛利亚身孕重了，哇，他是不是做了坏事？还没有结婚就有孩子，想把他休了。那个时候呢，天使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跟他说：“约瑟，你尽管把玛利亚娶过来，他里边那个孩子是圣灵感孕生的孩子，你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要把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耶稣一出生，他的名字就说明了他来到这个人间的目的。他名叫，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这个马太福音又跟我们讲说，就是先知以赛亚又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好，这个就说明为什么把我们罪恶里救出来，只是这样而已吗？刚刚有人祷告，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因为爱我们的神非常爱我们，他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神的形象就像我们人这个样子，虽然他不用这个有形的形象向我们显现，可是神把我们造，除了天使以外，我们是最高层次的，跟走兽飞鸟鱼都不一样，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而且里面呢有一个 image 是神，神有自由意志，我们人也有自由意志，神是这么的尊重我们，这样的造我们。可是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那个拦阻就进来了，罪就拦阻，我们就不能跟神在一起，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来把我们的罪除去。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弟兄姊妹，这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说辞，不是一个圣经的故事，这是实际的真理。耶稣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救我们，脱离我们生命中对我们有妨碍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耶稣可以来改我们。我们里面有败坏的瑕疵，耶稣可以把我们从败坏的瑕疵里面救出来。我们以前在痛苦的里面，耶稣可以使我们的痛苦变为甘甜， 因为耶稣一来，就要把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辖制败坏了。所以当你看整个，我今天为什么那么兴奋啊？耶稣刚刚学校刚刚又说，学校刚刚又说，我们来唱荣美主耶稣统辖万国万民。我们的神真的是统辖万国万民。耶稣为什么会生在马槽里？因为本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住在拿撒勒，你如果去过以色列就知道，那个耶路撒冷在中间，那个圣殿在中间，拿撒勒是在北边，那他们要从那个拿撒勒，当时是北国，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让他们亡国了，所以亚述帝国的王呢，就把以色列民就挪到别的地方去，从别的地方异教民族就把他挪进来，所以那个地方叫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们被看为是信仰不纯的。那个耶稣在的地方拿撒勒是一个穷乡僻壤，不是能够出什么大人物的地方。耶稣就在那个地方，结果呢，拿撒勒，因为玛利亚跟约瑟在那里，结果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耶稣出生的时候，突然罗马帝国一个下令，全帝国人口大普查，第一次人口大普查。你说这个皇帝的心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人口大普查，你们每个人都要回到你们祖宗的那个地方去。那约瑟是大卫家的人，他要回到他的祖居地伯利恒，所以呢他们就要千里迢迢从那个拿撒勒就来到这个往南走，走到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更南一点。那因为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先知旧约先知已经预言，伯利恒啊，你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是要来掌管我以色列民的。这个也是在700年前左右，西元前700年前，弥迦先知所预言的。所以耶稣的出生，他要出生在伯利恒，神就应验了。那因为玛利亚生命已经重了，所以约瑟没有办法快走，怕动了胎气，他慢慢走，量着玛利亚的情况，走走走走，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人口大普查，所以从外地回来都要住客栈。所以当他们到的时候呢，敲敲这个客栈，客满，敲敲这个客满。我们主日学小朋友演话剧啊，都一个客满，客满，每一个客栈都是客满。哇，那怎么办？玛利亚就快生了，怎么办？要生孩子的人都会有征兆，快生了怎么办？约瑟好急哦。都是客满客满客满，最后有一个客栈的主人看他那个样子，我们后面有一个那个牛羊的那个地方，如果你们有需要你们就去那里吧。就这样就在那个马槽里。那这件事也是奇妙，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所以他不是生在一般的床上。这个也告诉我们，这个有属灵的寓意。这一位至圣洁的神要降生在人的心里，我们的心岂不是跟马槽一样又脏又臭吗？对不对？就这个属灵的寓意。所以每一次你去默想这些话，就觉得哎呀，神啊，你实在太有智慧了，你太会安排了。那为什么 那时候有三个博士要来看耶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演话剧，三博士来朝拜耶稣。因为犹太王希律王听说有一个人要来做王，这个三博士呢也没有什么政治意识， 或者是心里说，哎，那能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到处问问问。结果希律王一听说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哇，耶路撒冷城的合成的人心里就开始慌了。有另外一个王要来，现在已经有王了，还有一个王要来，那是不是又有动乱了？希律王心里也不安，就把波斯叫来。希律王说，你们去拜了以后来跟我讲，我也要去拜他。所以博士就来了，哎，那颗心就引导他们来看到耶稣。博士就献上黄金、乳香、末药。我讲这个等一下，为我等一下的讲到有一个伏笔哈。博士们就献黄金、乳香、末药，就要回去了。他们认为耶稣是要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中是要做什么？是要做我们的王的。如果我好好的接受神的呼召，来成为神的选民，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选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抬举，来接受这一位天上的主做我们的救主，做神的选民，他就是要来做我们的王的。那这个三个这个博士们就要走了，天使跟他说，不要去找希律，从别的地方回去。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希律就要追杀一些婴孩，对不对？两岁以内的他算一算，两岁以内全部都杀了。所以耶稣就需要逃到埃及去，逃到埃及去生活会怎么办？博士的黄金、乳香、末药帮助了他们，以后他们就回到拿撒勒去。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成为救主。怎么救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除掉罪，替我们灭绝罪身，拦阻除去了，神就可以进来。所以当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在这里，我们就向神打开，敞开我们自己。主啊，当年为什么有犹太民族为什么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神本来是他们的神，他们不听神的话，又去拜别的偶像，又去都不照神的话去行，不接纳神，也不认识神的人也去拜偶像。我们呢？至于我们，主啊，我们要接纳你，我们的全心、全灵、全人都要来接纳你，敞开。你每一次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你都用这个态度，有一天你就会发现神的灵真的在你的里面，进到你的里面来做工。我们就是要来敞开心门迎接他来的。圣诞节的歌不是吗？我们要迎接这位王进来。好，那他就来跟我们同在啊，许多美妙的事就会发生。好，那但愿今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实实在在的接受耶稣基督重生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继续的长大，好不好？计划帮我发一下。这个是给你们参考，万一我时间来不及没有讲完，你们可以回家继续看哈。我 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题目就是来谈一谈路加福音20:41-44。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20:41-44，好，我们一起读。啊，等一下，在这个之前是有一些撒都该人，他们讲说有没有复活的事，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有复活的事。好，然后耶稣就讲到这个世界有嫁有娶，那个世界是不嫁不娶，在复活的境界里，所以在我们这个宇宙人生有这个世界，还有复活的，在神复活境界里的那个世界。那完了以后，耶稣就讲这一段话，好，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就刚刚学长唱那首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我真的想跳起来哦！我没有告诉他讲我要讲什么哈、哦。我们今天要问，基督怎么是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我们看讲义哈、哦。我们先谈一个类比哈、哦，有一个类比。施洗约翰就是在耶稣之前的先锋，曾经指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根据路加福音1:28-38，我们刚刚在聚会之前我们读了哈，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跟他说，你会生一个孩子，要坐在他主大卫的位上。好，然后他又跟他说，你的亲戚啊，伊丽莎伯，她本来是不怀孕的，年老的时候呢，她也怀了一个孩子，已经有6个月了，那就是指施洗约翰。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至少比耶稣早生6个月。好，这个是在人间的人世里的时间的次序哈。那30年后，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我们来看路加福音3:1。在施洗约翰，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之前，神的话很少临到人。他们说，从马拉基书一直到耶稣这段时间300-400年，神的话很少临到人。那所以，当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立刻就知道。对不起，应该不是。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第3章2-3节。好，我们一起读。亚纳喊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当以赛亚开始在讲耶稣的救恩要临到，讲到有一位大能者要临到你们，这是你们的王。好，之前他说有一个人的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个就是预言施洗约翰。好，那这段话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段话是对我们所有血气的人讲的。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福音的光如果照到我们，我们生命中有三挖的要填满。那比如说有一个病态的自卑的，我们要被神来填满。好，有一些高高低低的高傲的，我们要被神来削平。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好，如果我们这个心愿意照着神的光所光照的来向他悔改，那下面就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神必会向我们显现。好，这个是这个是神跟施洗约翰讲的，所以他就当着一个声音就是要提醒人家。所以约翰福音讲施洗约翰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光，不是真光，他来到人间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叫别人听了他的服事就去信耶稣。施洗约翰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享受美好的生活，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信耶稣。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凡妇人所兴起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人活着就是要为这位救主铺路，让别人因着信耶稣得救。好，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带下一个属灵的复兴。虽然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实在是在旷野里边的一个奇怪的人。好，没有什么地上的权势，没有什么什么学问，他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从此他就当一个拿细耳人。就是活在神面前，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做。神说你去约旦河帮人家施洗，他就去。神跟他讲一些话，等一下我们听他继续做见证了。所以当时呢就带下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所以百姓呢，哇，大家都去到约旦河。那以色列呢就是有一条河，就是从南到北，就是右边那边一点约旦河，中间就是耶路撒冷，那在下面就是犹太省。所以圣经就讲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很多人都去那边受洗，要跟施洗约翰让他施洗，因为他们要悔改，因为神借着施洗约翰在那边呼吁人要来悔改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震撼，带下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所以到了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百姓他们就在想，这位是不是基督啊？基督是希腊话叫基督，也就是希伯来话的弥赛亚，就是受膏的那一位，受膏的那一位。The anointed， 受膏的那一位。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弟兄姊妹，这些话你们回去可以再默想。这 这个话就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他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些工作，把不好的拿掉，把那个虚浮的筛掉，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纯净，越来越有主的真实。这个是圣灵要做的，神借着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要做的。好，好，那这是在百姓当中就起了一个震撼，那连宗教界也受了震撼。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我们在早期我们在苗栗服事的时候，因为我们坚持传真理，就得罪了一些人。那原来去帮忙的那个教会的人的宣教士就说：“好，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们的，那你们就离开这个教会，好，我们就离开。”离开的越远越好。那个时候我们就离开苗栗市，去到苗栗市郊那个地方没有教会的地方哈。那个时候郑牧师呢心里有点难过，原来都好好的，只因为我持定一个真理，我必须听神的话。那是挪威的宣教士哦，哈，只因为我在这个点上我不能跟你妥协，就反目了哈。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要为真理站住，有时候要付代价的，我们就被驱逐到越远越好，到市郊去。那个时候他有时候就会回台北来参加聚会，在聚会的里面，他说林教师就起来讲说，不论怎么样，即使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像施洗约翰那样，他在旷野里，他什么都没有，他就只有为神而活，人还是会到旷野去找他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卫牧师就得了安慰，哦，主，只要我有你，只要我有你，不论我被抛到哪里去都没关系哈。后来经过了几年，有一个传道人不晓得为什么就跑来看我们，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跑来，他就说：“郑牧师啊，我就跟他们说啊，你们把人家骂得臭头，可是人家郑牧师他们在好好的在传主的道，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只要我为主而活，不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我们有主，我们就有用。不论人怎么的误会我们，怎么的毁谤我们，都没有关系。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就是讲神所要讲的。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当时他就对宗教界就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这个见证非常强有力哈。我们看19节、20节。好，我们一起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好，你等一下哈，这表示说他真的在宗教界，祭司跟利未人就是宗教界的人士，也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他问：“到底你是谁？告诉我们你是谁？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哈，好，二十六节，好，26节。我们25、26我们一起读好了。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好，我们今天停到这边就好了哈。然后到了在29节，他就做见证了。我们看29节，29到34节这一段太宝贵了。是许愿自己做见证，他怎么认识基督的？他怎么知道这一个人就是神的羔羊？29到34节，好，我们一起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看，施洗约翰如果没有听神的话去约旦河边帮人家施洗，他有没有办法经验到对耶稣的认识？没有。神一个指令要我们去遵行，就会让我们有所启示，有所历练。他就看见了，说：“哇，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好，他就为他做见证。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他在15节跟30节都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正呢成了在我以前。耶稣比他晚至少6个月来到人间，可是呢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好，那个英文说就是 ranks before me 或者 ranks ahead of me， 就说在那个整个生命的能力启示身量的层次上是比我更超前的。为什么？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因为他就是基督嘛，他是不同凡响的一位嘛。好，并不是施洗约翰不够伟大，他够伟大了，但是因为耶稣是基督嘛。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说，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有了。大卫王是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那基督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一样。好，穿上肉身降世的基督划分了西元前后的时代。我们说耶稣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因着他的出生，整个人类的历史分为西元前、西元后，对不对？我们读了一点英文，我们就知道 before Christ 就是西元前，那另外的就是西元后，是因为耶稣的出生就划分了这个。那大卫王是西元前1000年的人，那为什么他称为大卫的子孙？等一下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来讲这位基督，太初就有了这位基督。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基督就是救世主。救世主，天下人间真的有一位救世主。第1章3到10节这一段话呢很宝贵。我早期读的时候读得糊里糊涂的。好，我们先来读，读完以后我们一点一点把它谈一下，很快的谈一下。好，我们一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我们先停到这里。这段话实在是很宝贵的启示啊。那我们把它简单的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在基督里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在创世以前，神就安排好了。我能够信耶稣，能够听到耶稣的事，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就怜悯了我，好，就拣选了我们。这第四节，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第五节，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都是因着耶稣，好，因着基督。好，第六节跟第八节，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在爱子里赏给我们荣耀的恩典。比如说借这个爱子的血，我们可以蒙救赎，过犯可以得赦免。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出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太初就有的道，神的话，神的话在说明神的心意，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对不对？神基督就是太初就有的道，神他是神，他说要有就有，事情要这样子命定，事情就这样命定，他是神。如果你们有空去看箴言第八章22-31节，造化的起头，这位基督在神面前做公师，所以呢他是宇宙人生智慧的本体。箴言第八章就是讲到智慧，智慧在各处 呼唤世人要来走他的路，他就是宇宙人生的智慧本体。还有我们从刚刚看到的创世以前，他就是悖逆的神的羔羊，预定要被杀来救赎神的子民的。还有马太福音16:16，彼得讲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位基督是我们的灵魂的大牧人。以前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照着我们所以为知道的去走我们的人生路，有时候我们走错了，走迷了。我们认识了耶稣，真理的圣灵开始教导我们，我们就开始被神引导，被他归正，他成为我们灵魂的大牧人。而且非常叫我们受感动的，耶稣说，我的羊可以听我的声音，我如果愿意单纯的来到神面前，愿意留心来听，我们逐渐会懂得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没有人能够把我的羊从我手里夺取。 我们如果紧紧跟随这个牧人，他会保护我们。诗篇四十八篇十四节说，这一位大牧人引领我们一辈子，从我们信主以后就引领我们一直到死的时候，进入永世里，还跟他永活，因为永生嘛，就是永远活着。好，所以这是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好，刚刚有人祷告，他是承受万有的，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这圣经写的话都跟我们有关的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读。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弟兄姊妹，他是承受万有的，他背立是要承受万有的，我们是不是万有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也是要归于他的。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归于他，那是正确的，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有福的。好，那另外呢，他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会被神托住，因为神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这位耶稣为人藏了职位，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藏了此位。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十二节哈，十二节这个圣经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二篇前面就是在预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我们受苦，好，然后成全那个救恩。然后二十二节就讲，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二十二章，你这样一看就知道说，哇，原来耶稣为我上十字架，就是要我成为他的弟兄，跟他一样成为父的孩子。啊，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二十二节，你看，我要将我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本圣经要帮助我们跟神有实在的生命的关系。这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先？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是死无变有的，他就得了应许。他的儿子以撒不就是死无变有的神迹吗？ 他又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他真的就把儿子要献上去了。结果神呢，其实神早就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但是我们人经过这个测验以后，我们这个人的灵性呢就有一个突破。神其实很多事都知道，可是他必须要让我们去历练，是为了让我们经过 一波又一波我们的灵性被锻炼被造就。所以亚伯拉罕呢，神说你不要在童子身上下手，就有一只公羊就在那边代替。所以好像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就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信，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件事一发生以后，二十二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就是因为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试验，神说 OK， 你 qualify 可以当神的儿子基督的祖先，因为你信。所以亚伯拉罕用信心跟神同工，对不对？信神就是做神的工，信神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二十二章十八节，神就说，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我看一下，二十二章，对，我们从，对。对，二十二章十八节，好，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的后裔，这边讲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保罗说，这个地方就是主，指基督。因为你听了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听神的话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是关乎，是使我们的生命有天壤之别的一个 key， 一个重点。你听神的话，你就可以蒙福，就可以有平安，就可以有神的义。你不听神的话，就拿不到神要给你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将士为人的基督的祖先。那为什么基督要称为大卫的子孙？下面，因为古时候的大卫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虽然他曾经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就是他犯罪的时候，他也按着神的心意悔改。我觉得大卫这件事实在给宇宙所有的人一个很大的释放。好，我们看这个诗篇四十篇，是他得胜的时候。诗篇四十篇，他是一个凡事要遵行神旨意的人。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他当神跟他说，我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大卫就说，那时我心向你说，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跟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回应。好，你看诗篇四十篇，我们来读哈，诗篇四十篇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我们来读。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生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看，在平常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是他在写他自己，但是就在写他自己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预言了将来的那位基督。 因为他的心跟将来那个基督是相合同的，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说第六节，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为什么要有燔祭要赎罪祭？就是因为人犯了罪，需要赦罪嘛，才需要有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神开通我们的耳朵，就听神的话，那就对了。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我的事在经经上已经记载了，表示什么？他常常会去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让神的话运行在他的里面，然后牵引他去顺服，他就是一个得胜者。结果他不小心，因为不警醒，睡到日头平息，结果就犯罪了，眼目的情欲就犯罪了。我们看51篇，他犯了这么大的罪的时候，很宝贵。我们第五节到13节，我们一起读。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你看大卫这个见证是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而且服侍了以后世世代代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小心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如果像他这样切切的求神来洁净，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的亚当夏娃就使我们就在罪里。他要来帮助我们，但是第六节我觉得太宝贵。第五节他宣告，我以前是那么得胜的人，是因为你保守我。如果不在你的保守中，一不警醒我就犯罪了，表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罪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告诉一个真理，人是有罪性的。如果我们愿意向着神诚实，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很重要。51章第6节，如果我们向着神是诚实的，地上有诚实向着神，天上就会降下慈爱。我们如果内里诚实，神必以丰盛的慈爱来怜悯我们，他会在我们的隐秘处会对我们会施恩。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那因为大卫是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一位基督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向父倒空，因为大卫是这样子的人，所以神应许大卫，将来你有一位子孙要坐在那个王位上，直到永永远远。大卫没有想到，哦，他被神这么抬举。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 刚刚第九章第六第七节我们已经读了哈，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第四节，刚刚也有人祷告读这一段话哈，那是第八第九第十节，我们看第三第四节，能听的耳多么的重要。五十五章三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看，第三节他说，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可靠的是经过试验的耶稣基督，他要做万民的君王跟司令。我们如果听神的话，神要跟我们立这个约，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君王跟司令。好，这是第一部分。为什么基督要成为大卫，称为大卫的子孙？按着人间次序，时间次序，他比大卫晚来，可是他却是在大卫之先的。好，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啊，大卫说，耶稣说，诗篇上这样讲啊，好，诗篇这样讲说，主对我主说，这是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大卫写的，西元前一千年左右大卫写的，所以大卫是先知，大卫是先知，一百一十篇。你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可以在他的隐秘处对他有所启示啊，他看见。一百一十篇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哦，对不起，时间已经不多，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第一节，耶和华就是主，耶和华主 the Lord 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表示耶稣是不是进到天堂去了？耶稣复活以后升天，进到天堂去了，天父跟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已经得胜了，但是耶稣呢，他是头，他的身体也要跟着得胜，你就坐在那边等。不仅你要得胜，你所救赎的这一班人也要得胜，所以耶稣就跟彼得他们说，他不是要复活升天吗？他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父应许你们要赐下圣灵，你们要等，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是有一个神定的时间。如果那个时候门徒没有能听的耳，哦，大家都在，犹太人都在，他们就慌慌慌慌，然后就要逃这个逃那个，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如果就离开了，就拿不到五旬节的圣灵大浇灌。所以他们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真的一百多人，一百二十个人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了十天，圣灵真的就来了。耶稣说，你们必得到能力，要成为我的见证。圣灵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跟他的门徒说，啊，我跟你们说我要离开你们，你们就忧忧愁愁的，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离开你们，祷会师才会来，我离开你们对你们是真有益处的。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耶稣不能进到他们的心灵里，对不对？耶稣只是跟他们就是身外的，所以有很多事耶稣跟他们讲，他们还听不懂，领会不来， 我离开了以后，圣灵呢要进到你们里面去，真理的灵要进到你们里面去，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所以我离开你们，对你们是有益的。我不离开，真理的圣灵就不来；我离开你们，就差他来。所以你们一定要等在那里，他们听话，就等了。果然圣灵大浇灌。那圣灵来，是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圣灵，所以说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立志行事，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帮助我们，要引导我们。所以罗马书那边讲，凡是出于神的，他如果是体贴圣灵，他碰到一些事情，他会靠着圣灵致死肉体，他就会随从圣灵的引导，这些人就逐渐逐渐会有神儿子长大的身量。也许他们要受很多苦，进入神的国是一定要经过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肯跟基督一同受苦，就会跟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这都是真实的，我已经有一点点浅尝，好，我求神帮助我继续的去经历。 好，那现在这个是耶稣要升天之前跟他门徒讲的。好，那他到天上的时候，天父也跟他讲，你等，你这件事一定会成就的，你一定要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你的仇敌都要成为你的脚凳。好，那耶稣还没有，我现在要讲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大的重点。耶稣还没有升上，还没有进入天堂之前，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看诗篇68篇诗篇68篇18节，也是大卫得了启示写的。好，我们一起读。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好，这个地方我们看这句就好了哈，这句很重要。大卫说他从灵里看到，你升上高天的时候，你掳掠了仇敌。那个英文圣经说 a host of captive， 就是好像一军哈，一军的仇敌，然后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因为我们原来就是悖逆的，所以神才要来救我们，接受了贡献。他的英文讲说，接受贡献就是接受礼物 ，receiving gifts。接受礼物，在人当中，这些人就是原来就是悖逆的，在这些悖逆的人当中接受了礼物，然后呢使神可以跟这些人同住。我们看一处圣经哈，很重要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特别圈起来哈，哥林多后书第5章14-15节，这是保罗他被圣灵感动他讲的。他说我们为神癫，我们癫狂是为神，谨守是为人哈，为什么要为神癫狂？我们看14-15节，好，14-15节我们一起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个重点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真的是这样，那我不就死了吗？那叫那些一人 人既替众人死，一人就是基督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晓得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我们死的主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喜乐的泉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活水的江河。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重点就在这里，我们把自己献上。以前我们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大概很早很早，我们有一首圣诞节的小诗歌，他说，如果我是博士，我来到耶稣面前，我就献上黄金、乳香、墨药；如果我是牧羊人，我就献上羊羔。可是主啊，我什么都没有，小孩子，但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心，把我的身体献给你。弟兄姊妹，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为什么福音是传给穷人的？我什么都没有，我三博士还有所限，我什么都没得限。嘿，有的人也要限啊，有的有得限的人呢，要先把自己献给神，再把神所悦纳的礼物献给神，这个才蒙神悦纳，对不对？好，昨天我们谨慎跟我们讲，神看重亚伯跟他的祭物，人要先献上，在线上人神所喜悦的。好，那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我可以把我的心，把我的身体献上给神，这个就是神就要接受我们这样的 gift。 因为以前魔鬼来，他夺取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享受的主权，现在魔鬼居然被掳掠了，那个主权应该归神的。弟兄姊妹，能够体会我，了解我讲的吗？主权应该归神的，所以我的生命的权柄应该归他的，我但愿能力归他，让这位大能者不受拦阻的临到我的生命中来做事，那我就有福了。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他所做的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们就是在把这个把我们自己当作礼物献给神。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就是引用这个地方的圣经，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那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已经有几次经验，新约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字句不是完全跟旧约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发现那是神更加开创，比旧约更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怎么变成神把恩赐赏给人？神 gave gifts to man、哦、他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六十八篇十八节讲的是借从人，从悖逆的人间接受礼物，可是这里却说他把礼物恩赐，就是 gifts， 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姊妹，圣灵的恩赐是要帮助我们这个人能够更属乎神。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哈。圣灵的恩赐是要帮助我们这些他在我们当中做工，好，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来跟神相调和，然后来蒙神的恩。如果我们要让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件事成为一个实际，我们必须要有六十八章十八节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那个实质的献上。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圣灵与火，神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记不记得在旧约的圣经，他们献上什么祭物，神接受的时候就降下火来把那个烧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给神，真的也许是看不见的火后来会收纳我们所献上的。记不记得那个 Heidi Baker， 他有一次不晓得生病，病到病得真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医他，后来他好像是去加拿大还是去什么地方，我是听说的，我没有直接看到这个见证。他说那个火在他的里面啊，火在他里面，神就是悦纳这一个人的献上，所以他的服事神迹不断，那就是圣灵的恩赐。那圣灵来要做这个事，为什么现在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为自己活。有一首歌说，我为那为定死的活，何等快乐这样生活，这是真实的。好，好，下面第九节第十节，他说既以弗所书第九第四章第九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耶稣要升上，耶稣这一位基督是不需要死的基督，这位基督是不需要死的基督，他告诉我时间已经很晚了，这位基督是不需要死的基督，他死是来为我们死。那他要得胜，在地上成全救赎之功，在升上来掳掠仇敌，他就要先降下，先来受死的苦，才能经历复活得胜，对不对？好，然后第十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弟兄姊妹，那降下的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降到自卑，升到至高，至高高到哪里？远超诸天之上 ，heavens， 诸天 heavens， 要充满万有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得胜你的充满，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上。我很期待，在这件事上，我们来蒙神的怜悯。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被神得着？求神按的时候，一样一样跟我们指明出来。能够把自己献给神，实在是很大的抬举，因为神是那么爱我们的神。好，我们再来看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二节。多几分钟哈，我讲完，这个很重要。一百一十篇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锡安是什么地方？锡安我们讲过，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我们的姐妹啊，新来的这个姐妹说，锡安这个名字不能用啦，因为锡安山是异端哈，人家会误会。可是很可惜，圣经讲锡安很重要，所以此锡安非彼锡安哈。锡安是什么地方？是大君王做王掌权的地方，大君王在那里做君王做司令的地方。如果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让神来做君王做司令，我们就是神的锡安。那耶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他要伸出能力的杖来，他要在仇敌中掌权。最后一个圣经节很容易记，死死死嘻嘻嘻，诗篇四十四篇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一个德国的圣徒潘霍华说，神呼召我们来做什么？ 神呼召我们来向着，来为他死，来向着自己死。如果我们懂得受洗的意义，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一定会得证。虽然我像雅各那么难办，神给我们的产业，讲说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可是神有办法办我们，他要让我们得他的荣耀。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这个工作都是神亲自做的。我们只要单单纯纯来到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用一个简单的信，一个单纯的心来聆听他的声音。主，你有没有对我说什么话？有，我就来听。有了他的命令，我就去遵行，神就要向我们显现。圣经的话是不折不扣的。我为神，我们的阿爸父这么爱我们，耶稣这么爱我们，圣灵这么的无微不至的在引导指教我们，我感谢赞美他。我们唱，我们先唱那个短歌58首，然后再唱另外一首230首。我最近这首诗歌一直响在我里面，我真的要感谢赞美天父。这个颂赞诗选58。